的時間可以是比較回到正常一點了，是不是？在今天早晨呢，我想跟大家思想一個的課題。在俗世的當中，在這個罪惡橫流的社會裡面，我們怎樣要裝備自己來到成為上帝可以使用的一個的聖徒。我們剛才主席已經幫我們，剛才讀經的弟兄已經幫我們讀過那段的聖經，提摩太後書第二章十四至到第二十六節。在這個時間，我邀請你打開翻提摩太後書第二章第十四至到第二十六節。在提摩太後書的當中呢，是有兩個主要的訊息。個主要的訊息是講到保羅勸勉提摩太要過一個呢是虔誠聖潔自守的生活，逃避私欲，並且在言行上面作一個呢無愧的工人。第二是要堅守真理，對付在教會裏面呢是全港異端的信徒，並且是要敬虔聖潔的自守，逃避這個的私欲，在言行上面做這個的神的工人。在當時，在提摩太在這個的以弗所的教會裏面呢，是面對很多呢是全港異端的假師傅，他們不是外人，而是教會裏面的長老和執事。以提摩太那個柔弱的個性呢，確實是一件難事，所以呢保羅呢就特意呢就安慰提摩太。保羅呢是要提摩太知道明白目前那個的困難呢並不是他獨有的，因為他在那個呢罪惡不友善的末世的社會的當中呢，人心是剛硬，非常的敗壞，而在一個跟基督敵對的世代的裏面，凡是堅持信仰的人呢是一定會遭遇很多的困難。神藉著使徒保羅的說話呢，在提摩太後書二章第三節第六節的時候，在我上一次講到的時間跟弟兄姊妹呢提過有三個的比喻你都去形容信徒，不知道弟兄姊妹還記不記得。你是在場上面打仗的精兵，你要成為基督耶穌的精兵。另一方面是講到你是在場上面比武的勇士，或者是今天你在場上面比武的比賽的運動員。你更加是一個勞力的農夫。這個是在提摩太後書第二章前半部講到三個的比喻。今天我想大家記住另外三個的比喻，你就記得在提摩太後書第二章裏面總共是有六個的比喻，而這六個的比喻都是對基督徒，對每一個屬主的人說的。這三個的比喻是說到什麼呢？是要提醒我們，第一就是在二章十五節那裡要做一個無愧的工人；第二就在二章二十一節那裡說你要作一個貴重的器皿；第三個比喻就是要做一個主的仆人。保羅提醒我們，無論哪一種的身份都需要經過裝備的，要接受一個嚴格的裝備之後才能夠合乎主用。他說你當竭力在神的面前得蒙喜悅，作無愧的工人。竭力是什么意思呢？竭力是强调要拼命的，要努力的，要尽自己所能的。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上个星期日，你回周六的，你星期日下午十二点几的时候你就知道看加国的冰球对美国的冰球的国家队，这个奥运队。当日我们都很开心，打到冇幾耐嘅時候，加拿大隊已經係攞咗2-0。喺嗰個時間咧，我哋睇到咧，佢哋開始咧係 有少少咧，好似放软手脚咁。谁不知咧，到临完场咧，几多啊？24秒嘅时间，俾美国队射成2-2嘅平手。而喺嗰个嘅时间咧，就要停啦，停落嚟啦，就要加时再赛。喺嗰个时间，加拿大队咧先至突然间咧，发觉自己咧整个嘅策略系错咗。在整个赛事的当中，他没有竭力，所以呢被人追到2-2，这个是很大的，很 lucky。 他是到7分多钟的时候，加时的时候，他得到这个的 Sidney Crosby 入了这一场一球的时间，令这个我们呢温哥华举办这个奥运呢作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你想一想，如果那一场波是输了的时候，你想想那个的反应会是怎样，你们就没有开心到那么就是自己都好像飘上天一样。我们实在要明白什么是竭力。我们在作主，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的圣徒，在神的面前的心态要端正，而且要虔诚。在侍奉的当中，很多的弟兄姊妹那个严谨的侍奉，我们对待神那个的事情，那个的认真，是很令我感动。圣经说我们要竭力在神的面前得蒙喜悦，作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们在这个俗世的当中，我们被称为俗世的圣徒。我们要承认我们不在修道院的里面，我们不可以叫那些人呢是认识神，单单来到呢叫他来到教会的里面。未信主的人呢要得听主的道呢，是先要从你和我的生命来到去活出神的道，从你和我的生命落实在我们的工作的岗位的里面，在我们的家庭的里面，在我们的邻舍的当中，在我们的亲戚的朋友的里面，我们才可以将人类带到来教会的里面。这个世界怎样诡诈，怎样的是罪恶，大家是知道的。许冠杰写过一首歌呢，我读中学的时候已经唱，叫做《浪子心声》。他说难分真与假，人面多诡诈。如果我们作为基督徒，不要哭啊，如果我们作为基督徒呢，我们都好像外面的人一样，对人家呢是被人家看到呢，我们外面的面样呢跟里面呢是不同。如果我们里面都是很多的诡诈的时候，我们很难呢叫人呢是信服真道。在职场当中呢，我们要接触其他的人呢，要用我们的生命去见证。怎样去见证呢？因为很出名英国的神学家、文学家，这个是 C.S. Lewis， 他这样说，他说我们是努力地在我们的职场当中去见证主。他说必要的时候我们是用言语来去宣讲，所以要跟人传道，要叫人去教会，要叫人去启发课程呢，不是用你的言语开始的时候，是用你的生命。所以保罗在这个时候呢，他要提醒我们，第一要为主作一个主无愧的工人。要做什么呢？要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保罗在这个比喻的当中形容一个的信徒，他是一个无愧的工人，他就是要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什么是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呢？希利文就是这个 orthotomeo 这个的字，在新约里面只是在这个的提摩太后书2:15这个地方出现。在整个的旧约74的译本的里面出现过两次，在旧约里面有两次你知不知道在哪里呢？第一呢，就在箴言3:6那里说，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道。这个指引这个字，箴言11:5那里说，完全人的义必指引他的路，但是恶人 必因自己的恶来到跌倒。指引这个的字就是他讲那个的分解真理的道那个的意思。在这个的指引同样呢，他的意思是铺直他的路的意思。究竟这个的 orthotomomial 这个的字呢是什么意思呢？历代呢有很多的解经家有不同的解释。加尔文呢曾经这样解释，他说这个是一个祭司献祭的时候将所献的畜生割切为一片一片的，所以呢这个割切就是呢那个分解那个的意思。亦都有解释说呢是一个的爸爸将面包呢是分成一片片分给他的儿女。换言之呢，这个分解真理的道这个的意思呢就是切割切的意思。而第二个的意思是什么呢？另外一位的教授呢这样讲，他说呢，他说就好像一个的石像，将一个石头呢是割切成为一块一块，以呢是堆砌成为墙来到去建造成一个的屋。另外一位的神学家他说呢，这个的分解那个的意思呢就好像就是割切，重点呢不在这个割切而在修直，在个铺直那里，就是呢好像一个筑路的工人来到修直那条道路，以便呢是可以行过去。所以综合这三个不同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到呢按着正义分解的意思呢最贴切呢就是说修直那个的意思。修直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意义的。第一就是说呢是要正确的，是要 accurate 的，是直是正确的意思。第二呢是要令人呢是容易明白，修直的路是叫人容易去行的。所以传道人呢如果在讲台上面呢讲道给你知道，让你能够明白，又能够在生活上面行出来的，这个呢就是分解真理的道，是叫你明白的。如果你听完一堂道之后你不知道牧师讲什么，那这个是牧师的责任，当然又不尽在牧师。如果我们听的时候是心不在焉，成日喺度谂住睇住个标嘅时间，我都好庆幸咧。我今日咧讲到唔系上一个星期日讲到，因为如果上一个星期日咧，就 Pastor Ward 讲到喎，佢包埋咧翻译咧十二点已经完咗啦，大家都好开心。嗰、那个冰球赛咧十二点三开始，牧师咧而家开始先讲到，就嚟十二点啦。你就梗係想諗啦，牧師快啲講完啦。咁所以咧，你根本就冇心聽牧師講，咁你又點會明白牧師講嘅咧？作為一個嘅傳道人，我哋必須咧係正確咁咧去講述神嘅説話。我哋唔能夠借題發揮，又唔能夠斷章取義，更加唔能夠係宣講自己嘅哲學，更加唔能夠喺講台上面咧去講一啲埋怨人嘅説話，將一啲咧自己平時受埋啲冤屈氣咧，嚟到去喺呢一度嚟同你講，嗱呢一個係唔啱。另外一方面咧，我哋更加講嘅咧係我哋要確正確咁嚟到去分析闡釋神嘅説話，並且咧係教導弟兄姊妹點樣喺日常嘅生活嘅裏邊可以行出嚟，係要貼切嘅，係要容易明白嘅，唔係虛無縹緲咁啊喺嗰個天空嘅裏邊。除了要宣讲神话语的传道人呢，另外一方面呢，神如果给你恩赐呢是做查经小组组长的，你都需要呢是花时间去做这个研读的功夫，去了解神的说话，时时地来到去思想，去查考和去讲解，这个才是一个无愧的工人。在加拿大要成为一个专科的医生，让人是信赖得过的，要合格的这个专科的医生的资格呢，他需要有很多的知识， 有很多的实践，很多的经验，一系列的培训和装备，至少要十几年的时间。并且如果一个初初毕业的专科医生呢，你如果知道他是刚刚毕业的呢，你对他都不是很有信心。所以我们一定呢，如果要去明白神的说话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不断地来到去装备自己，操练自己。在神的说话上面呢，我们都需要呢更多地来到去装备自己。好像刚才我在圣餐的时间跟大家说，你要常在我的话里面，这个是耶稣基督说，你要常在我的爱的里面。如果我们不是时时地在神的话语的里面，我们又怎会对神的话语呢来到产生喜好呢？大家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可能就是我们有很多的时间，我们浸淫在哪里呢？我们有很多的时间可以看去工作啦，好忙碌啦。但我哋要承认，我哋有啲时间咧需要娱乐啦。所以当你好攰嘅时候，翻到屋企嘅时候，梗系咧好舒服咁坐落嗰张 sofa， 然后咧攞住嗰啲嘅遥控 flip 下 flip 下。啊，五点钟咧又有乜嘢？又有一个剧集。六点钟又有一个剧集。如果你 miss 咗五点六点嗰个，八点九点又有。啊，八点九点失却咗之后咧，原来十二点半又有，一点半又有。你看到三点半、四点半都有，但是呢，弟兄姊妹，如果我邀请弟兄姊妹，你要常恒常咁嚟到去追求神嘅话，要阅读神嘅话，你就话牧师我好攰啊，我冇时间嚟到去读圣经啊，因为我太忙啦。当然我知道你好忙啦，你每一日工作唔止八小时添，你可能咧你有儿有女嘅，你又要照顾佢哋，又要煮饭，但系你冇话俾我哋听嘅系。牧师，我有两个钟头是看电视剧集，有一个钟头是看新闻的。不是说那些不可以，在不同的人生不同的阶段都有不同的重点。但是有一样东西不可以少的，是我们对上帝的说话那个的认真。圣经这里提到，特别对传道人，对掌握神话语，对查经的人，要严重讲的就是说，你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1986年开始在教会学习讲道，后来和30几位的弟兄姊妹去铜锣湾开展这个的同福堂。在那个时间讲道侍奉的机会又多了一些，也都一边读神学一边在政府那里来到继续的工作。到1994年的时候，神说不得了，你这样你都是很分心，所以你要放下你的工作，你来专心来到去跟从我。所以94至97年的时候，我就来了这里的维珍神学院攻读神学。97年我开始全职的牧会侍奉，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我每去到教会侍奉的时候，我都跟那里的牧师主任牧师来到提，我每一个星期每一个年呢，希望呢起码有一个星期的时间，让我能够回到去神学院里面来到去进修。这个就好像这些老师呢是去有这些的在职的进修的一些的课程。有时呢一些的 CPD 就是那些的老师进修。我每年呢五月第一个礼拜呢都回到维珍神学院呢上这个呢一个的牧师的一个的研习，一个的 conference， 一个的会。我希望呢是更加让我所学的能够是叫神喜悦，叫弟兄姊妹得着益处。我必须承认啊，拿一个神学的学位呢不是太难的，但是更加重要是要装备我们一个敬虔的心。我虽然已经服侍了主，全职服侍主十几年的时间，我常常感觉到自己那种的不足，在讲道的时候不能够给到弟兄姊妹那个实际那个的需要。所以昨晚我半夜睡到三点几的时候，我自己感觉到自己有不足之处，我又再起身，半夜呢起身的时间又再看神有什么的话语要我和弟兄姊妹去分享。我们是要常感觉到自己那种的不足，常感觉到自己呢需要在神的面前竭尽所能，为的是要得神的喜悦。众所周知，上帝的道呢是那个呢，我们是需要用一个的努力 来到去分界。我们的信仰有正统的，有非正统的。在提摩太时代呢，那个的教会呢是全港很多的异端。好感谢神，在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我们的异端呢，异端呢没有在我们温哥华，特别在列治文宣道会这个地方来到去出现。但我们必须要警醒，要谨守。我们必须要按着圣经那个的正义来到全港真理。这个是非常重要。传道人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人，有时可能会曲解了神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帮手来到去监察。为什么你们这么重要？你们都不单只是听，你们要思想，看一看牧师有没有讲错。你不要单单地来到去，只是去好像 BB 那样喂，你要成长。传道人需要将神的话来到解释清楚明白。所以有时呢，如果我们解释得不清楚明白的时候，特别我们要讲道的时候，我们要学习讲道法，要恒常地更新自己。有时有弟兄姊妹对一些牧师说，牧师你都没有解，你都没有解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如果将神的话语不清楚明白分解出来的时候，会众是不会明白。听到的人呢，要懂得分辨什么是真正的道，就要很在乎你平时你在神的面前，在神的话语上面怎样去追求。所以我要求每一个的基督徒，不单止是满足在现在所知道的，更加是要研读圣经，还有很多的地方要去装备的自己。只有这样才能够在信仰上面有一个坚固的根基。上一次讲到的时候提到，保罗是提醒提摩太要一代又一代地来到将主的门徒不断地来到装备自己，然后去教导其他那些能够教导专心教导别人的人。我们要精心地研读圣经，神的道才能够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成为活泼常存的话语，使更多的人能够得到喂养，得到造就。神的道是蕴含了很多的奥秘，我们必须要好好地研读去思考，知道我们不单只要知道耶稣是救主你知道呢，如果你要知道呢，基督教的信仰是讲求一个关系，讲求一个爱的关系呢，你就要知道呢，从现世开始，从今天开始，你就要认识这个天父，慈爱的天父是怎样 的一位父，圣父是一位怎样 的父，耶稣基督是怎样的，圣灵又是怎样的，得救复活的确据又在哪里，什么是救恩论，什么是末世，什么是天使。我们都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来去研读，花时间花精力去学习。很多最近呢，刚刚过去这个礼拜呢，天道神学院在 Burnaby 的宣道会开始这个圣经诗篇的课程。我们教会就有超过20位的弟兄姊妹，日间虽然很忙碌地工作，但是夜晚就算带着疲乏的身躯，他都远远揸30多公里的路去到这个教会里面去学习神的话语。在下一个月的周六这个圣经班里面，我都会开始一个基础的神学这个信仰进心班。要指出呢，神学不是单只是给神学生，而神学呢也都不是一门抽象，不单是一门抽象的学问。不是神学呢，不是单是他说去研习神的一个学问，是透过一些呢的个案，透过呢讨论，让我们可以轻轻松松地来到去明白圣父论，明白基督论，明白救赎论，明白末世论，这些的神学的观念能够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怎样去应用出来。这个是我的这样的心意，我希望愿意是 竭力在神的面前得蒙喜悦，作一个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个是第一个比喻，圣经提醒我们要做一个无愧的工人。弟兄姊妹，我们要爱慕神的话，研习神的话。神给很多的弟兄姊妹，给很多他的儿女有那个的恩赐去分解他的说话，去学，去查经。如果你有没有那个恩赐，如果你有这个恩赐，你要 sharpen 他的时候，你就一定需要去锻炼操练自己。跟住保罗呢是提醒我们呢，是需要呢合乎主用，成为合乎主用的器皿，成为圣洁无瑕合乎主用。他说人若节己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器皿有很多种的，有金器、银器、木器、瓦器，不同的品质，更加有贵贱的分别的。这句经文告诉我们，凡是圣洁合乎主用的，就是珍贵的器皿。在俗世的观念里面，金银的价值远胜过这个的木的瓦器，木器和瓦器。但是神呢，是不在乎你和我的本质是什么，而是在乎呢，当我们呢成为主的器皿的时候，是不是合乎主用，是不是圣洁。我家里有一些的筷子，几靓的筷子，但是呢我不喜欢的，我用喜欢用什么呢？在香港买几蚊十对的木筷子，那个是用木器做的，但我很喜欢用它，因为那个木筷子我一夹就夹到了，是很有，我是用得着它。所以呢，圣经提醒我们呢，重要的不是看我们是不是金器还是银器，重要的看我们的本质是不是圣洁，是合乎主用。主耶稣呢讲过一个很重要的故事，一个主人呢分别将他的五千两、二千两、一千两交给三个的仆人，拿到五千两的、两千两的，那个两个的仆人呢分别又赚到五千两和两千两的银子。虽然他们赚取到的数目呢是不同，但是呢他们的忠心都是一样的。所以当他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主给他们的称赞是一样的。但是拿到那一千两银子的那个仆人呢，将那个银呢，将神给他那个，将主人给他那个银呢埋在地下里面。当他将他的一千银呢是原封不动地交回给主的时候，主责备他。由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人所受的恩赐不同，有不同的才干不重要。神所重视、神的评价的，不是在他的外表的才干的大小，而是在他自己表现出来的时候，那个的结果是否符合那个他才干，神给他的才干。我们思想一下，以色列人是用金来到去做这个的牛犊，但是神是责打他们。以弗所的人是用银是做一个的那些的银龟，是要去拜那些的偶像，神看不起。神看中的有时是好像是卑贱，但在神的眼中却是宝贵。相对在一个大教会里面侍奉的牧师，可能在一个穷乡僻壤的里面默默地来到去讲神的话语的一个神的仆人，神是更加珍贵。所以保罗提醒我们，那个的器皿，那个贵重要是在乎他是否圣洁，然后神才可以用他。他提醒我们作贵重的器皿呢，要对付我们的情欲，有消极方面和有积极方面。他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和平。他说呢，另外一段圣经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四节那里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将自己的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 钉在十字架上面。他们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的，使你们不能够做你所愿意做的事情。讲到关于情欲或者私欲这件事，让我用奥古斯丁的故事，不是出前一丁，所以你要明白教会的历史，你知道才明白牧师讲什么。奥古斯丁是在基督教的思想、神学思想发展的当中一个极具影响的一个人，但是他只在主后354年，主后四世纪的一个人，他被称为神学的旷世奇才。他的著作极其的丰厚，他传流到今日的有213本书那么多，他有218封信和500多篇的讲章，里面包含了自传、哲学、神学、释经和修辞学和伦理，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那本忏悔录。如果你未看过，我鼓励你去看 The Confessions， 是一本非常好看的一本的书。它当中有论自由意志，有论三位一体论、上帝之城。但是你知不知道奥古斯丁青年时期他的生活是怎样的？他是一个被情欲所掳掠的一个人。他在主后354年的时间出生。奥古斯丁一出世的时候在北非的一个小镇里面，他爸爸是一个异教徒，但他的妈妈 Monica 呢，在他出世的时间就一直为他祈祷，祈祷30年的时间，直至到奥古斯丁成为一个基督徒。奥古斯丁在16岁的时候，他去了这个当时北非的加泰基的地方学习非常丰富的学问。他17岁的时候，奥古斯丁就开始同一个女子同居。他一方面陷在肉体的情欲的当中放浪形骸，但另一方面在他思想上面，他不断地来到重塑那个希列哲学和摩尼教。对于年轻的这个的奥古斯丁，他放纵情欲，他在他的悔罪录那里怎样讲，他说我来到加泰基的时候，我好像跳入了一个罪恶的顶一个的锅的里面，那些的情欲在我周围滋滋作响。他说我的情欲污秽玷污了我友情的清泉，用那个污黑的情欲使纯洁的友情蒙上了污点。我这样不堪放荡，但我仍然装作出一副高雅斯文的一个的模样。我来到，我得到了爱，我被这个爱的枷锁套住了。我虽然享受这个瓮别的愉快，却是在当中有猜疑有猜忌，直至到主的审判临到我的时候。在主后384年的时候，他仍然徘徊，就是他30岁的时候，他徘徊在那个迷惘的情欲的路里面，他无法脱开他那个情欲那个的捆绑。有一天他在花园里面沉思的时候，他忽然听到一个小孩讲的，好像一个小孩讲说话的声音，拎起来读，拎起来读， Take it and read。 他起初以为是一个小孩在玩游戏，但当他走到树下面的时候，他拎起正在读的这本的圣经，一眼就看到罗马书第13章13至14节那里，他说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竞争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这个的私欲。他知道那个是上帝对他讲的说话。在一时之间，那个光明充满了他那个的心。奥古斯丁呢，因为上帝的说话和圣灵的光照，对付了他的情欲的捆绑，他开始过一个呢为主而活的人生。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看到神的说话，当他临到一个充满了情欲的人的时间，他不能够在情欲里面继续生活的时候，他要依靠圣灵。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两个是彼此为敌。 使你们不能够做所愿意的事情。今天我们在教会的里面，在这个社会的当中，我们要追求分别为圣的生活方式。我们要追求的时候，那个英文是说 run after， 就是要向那个向准那个的目标竭力的追求，不得到的时候就不罢休不放弃。就好像腓立比书第三章那里讲到，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今天我们处身在一个兴趣很随便的一个社会里面，信徒是四方八面地受到这个色情的文化的冲击。我们作为传道人的，我们要教导弟兄姊妹，自己更加要洁身自爱，我们要持守我们的身份，作为贵重的器皿，逃避这个的私欲，同其他的信徒一起追求这个的圣洁。要这个的积极的方面，就是要与这个属灵的同伴一起来到去追求，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来到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和平，来到去活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方式。我们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成为这个圣洁的器皿？奥古斯丁曾经这样祈祷，但愿这个都成为你和我的祈祷。我一起读出这一段奥古斯丁的祈祷文。上帝啊，你是我们的真实生命，认识你就得着生命，侍奉你就得着自由，享受你就进入你的国度，赞美你乃灵魂的喜乐。我赞美你，我称颂你，敬拜你，荣耀你，为你的大荣耀感谢你。我谦卑的恳求你活在我的里面，管理我，将我的心律成神圣的殿，能够适合伟大神圣的你来到去居住。弟兄姊妹，我没时间再讲下去了。第三个的主提醒我的，是教导我们每一个成为神的仆人。在这个时代的当中，我们要做一个不要争竞的人，我们要温温柔柔的来到去对待众人，我们要去 sharpen 我们那个教导的恩赐，去善于教导，我们要全心忍耐。王明道先生是中国一位可歌可泣，在我们近代的中国教会史的里面，我们一个非常值得敬佩的人。他的爸爸在这个的义和团的时代，在北京的一个的教会医院里面是一个的医生。义和团之乱的时候，他恐怕自己落在这些的匪徒的手里面，所以他是自杀身亡。王明道先生在他爸爸死了之后30多天他才出世，成为一个的遗福子。王明道的童年是很卑微、很苦、困苦地度过，所以他加上他妈妈呢不喜欢入厨房煮的，所以他呢是营养不良、体弱多病。但是体弱多病的王明道，他至少在教会的学校来到去读书，读到中学，到14岁那一年，他经到一位的基督徒的学长的引导，他能够认识耶稣，重生得救。他的心里面的思想有很大的改变。到他15岁的时候，王明道心里面开始觉得神要呼召他将来做一个的传道人。他开头有一个的抗拒，但在他18岁的时候，他头头是希望他能够成为一个大的政治家，成为中国的林肯。但是到18岁的时候，他患了一场重病，所以他在医生束手无策的时候，他在绝望的当中向神呼求许愿，如果神存留他性命的时候，他就停止抗拒， 放棄做一個政治家，結果神奇妙醫治了他，他亦都信服了神那個的呼召。二十幾歲的時候，王明道又叫做王永勝，改名為王明道，原意是願意神用他在這個黑暗邪惡的世代裡面證明神的真道。後來1925年的時間，王明道他是開始有家庭的聚會，經常出外的報道，他口齒伶俐，神給他很宏亮的聲音，他解釋聖經很清晰，所以很受各教會各弟兄姊妹的歡迎。王明道以自己成為耶利米的榜樣，他希望自己能夠是對那個社會的種種的罪惡來到斥責教會當中如果有背道有羞辱主的事。王明道的身體並不強壯，但是靠著主所賜的力量，在以後的二十幾年裡面，他在全國各地帶領各地的教會復興和做很多學生的工作。1927年的時候，他創辦這個的靈命櫃刊，以這個櫃刊來到去到處來到去分派，遠至去到青海、去到新疆的地方都可以有他的有些的訂戶。他後來跟一位叫做劉景文小姐來到去結婚，他夫婦二人初時並不和諧，但是後期他說這個是神為我預備最適合的一個的太太。1937年他開始呢這個基督徒會堂落成 The Christian Tabernacle， 在那個時間開始，1949年的時間聚會已經在北京的時間已經有800多人聚會，當時是一個相當當具規模的一個的教會。但是當後來共產中國得政的時候，他被關起來，他被要求否認他的信仰，但是他因著聖經的教導溫溫柔柔的不增敬，要教導眾人全心忍耐，所以在勞役的當中他經過很長的時間，直至到1979年，王明道先生才被釋放。他被釋放之後，王牧道先生夫婦在上海一個很細小的公寓居住，一個幾乎完全聾了，一個是幾乎完全盲，但他們樂意接待來自世界不同地方的訪客，他們往往在訪客的當中見證神的恩典和能力之後，都一場來到去高唱《基督精兵》這首歌，令那些訪客非常的感動。他亦都恢復了每一天早晨家庭的聚會，直至到王明道先生被接去之後，王師母表示這個所定的聚會仍然會繼續下去，基督精兵永不言悔。願意王明道先生的夫婦他們的見證都激勵我們每一個成為基督徒的在這個時代努力為主。我揀了一首歌，耶和華你是我的神，我們去回應，我們要稱頌神的名，我們要以神來到成為我們的盾牌，成為我們的榮耀，我們要抬起我們的頭，縱然仇敵環繞我，縱然試探，縱然情慾來到攻擊我，但在神的裏面我們得到神那個的眷顧。願你今天的早晨得到主的幫助，成為貴重的器皿，成為一個懂得去詮釋上帝話語的人。我們同起立，我們唱這首歌，我們唱兩次這首歌。
耶和華你是我的神，我要時時稱頌你的名， 你是我的崇拜，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众眼球的环绕攻击我，在你外中必不怕遭害。你是我的山，我所依靠的，你同在。